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拜习通话美国手握几张黄牌，安倍的顾问警示中共试图操控台湾2024大选，俄罗斯宣布2024年退出国际太空站，金正恩隐身近20日去了哪里呢？菲律宾境内发生7级强震。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在围绕佩洛西可能访问台湾掀起的新一轮美中较量中，拜登和习近平之间的电话会谈已经安排在28号展开。消息人士透露，双方的会谈内容涉及一系列敏感议题，包括台湾和俄乌战争以及两大经济强权的竞争。在目前剑拔弩张的局面下，两国首脑在会谈中怎样过招，外界都在密切期待中。有观察认为，美方选择在北戴河会议前夕这个时间点通话，应该是有意为之，升高了中美关系在北戴河议题中的分量，令中共领导人不敢轻率。在赵立坚27号放话中美之间不能将关系搞坏，敦促美方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和中方找到新形势下互利共赢的相处之道之后，中共驻美大使秦刚亦紧急释出善意，表示中美应该对话而不是对抗。而美方却在这个关键时刻却频频施压。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拉特纳 Eli Redner 7月26号指责中共在南中国海咄咄逼人和不负责任的行径，说北京正在系统地测试我们集体决心的极限，并暗示中共继续这种行为模式，在这个地区发生重大事件或事故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美国航空母舰列根号 USS Ronald Reagan 打击群亦在结束日前在南海的安全任务之后杀过回马枪，26号晚间再次驶入该航道。而针对佩洛西访台，中共的咄咄逼人，美国国防部印太助理部长拉特纳26号亦公开回击话，美国国会议员有权自己决定出访行程。对于美中这次较量，时评人士杨威认为，白宫手里面应该是准备了几张牌，包括关税豁免、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供应链重组和科技限制等。美国知道台湾问题事关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一碰就灵，中共显然不愿意白宫拥有这张牌，近日故意升高了声调，如今自己陷入了骑虎难下的境地。关税豁免牌一直吊住中共的胃口，杨威指出，拜登应该感谢川普留下对华关税这一张好牌，随时可以向中共挥动，可以按需要调整。相反，中共好无奈，贸易战假谈真打，最终换来了数千亿美元的商品关税，送给美国一张大牌。至于南海牌，7月份美军驱逐舰两度驶入中共占领的南海岛礁水域，公开不承认中共假定的内水。7月23号，白宫安全顾问沙利文 Jake Sullivan 在阿斯帕安全论坛表示，和美国作对从来都没有好下场，等于为拜习通话正式定调。7月20号，秦刚亦在阿斯帕安全论坛试图为拜习通话定调，但显然没有沙利文那么强硬。中共无法定调，主要还是实力问题，对美国基本无牌可打。另外，美方手上还有供应链重组牌，那是一张硬牌，可以令中共外汇存底加速耗尽，他的釜底抽薪的用意延续了川普贸易战的初衷。还有美国通过晶片法案限制中共获得先进科技和精密零件的渠道，就是中共讲的断供，供应链重组相当于脱欧，这两张牌白宫已经打落去，中共毫无应对之策。杨威认为，拜习通话恐怕难以找到什么共同点，可能都会声称避免新冷战，但中美对抗的态势已经定型，对抗的胜负天平亦在倾斜。海达格兰论坛的2022印太安全对话7月26号在台北登场，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外交顾问谷口智彦在会中警告，中共的宣传机器将试图左右台湾2024年总统大选。他建议阻止中共侵略的方法就是在美日帮助之下加速台湾加入更多的国际组织。该论坛由台湾外交部和远景基金会合办，第一场研讨会总共邀请了四位分别来自日本、澳洲、德国和法国的政要和学者，透过实体或线上参与讨论。谷口智彦曾经担任安倍晋三十年以上的幕僚，他指出台湾议题就是安倍最关注的议题之一。安倍原本打算亲自访问台湾，用他还拥有的政治资本大力推动关于台湾的关注，可惜力有未逮。谈到国际局势，谷口警告接下来的五年将是日本、美国、澳洲、印度、台湾等全球民主联盟合作的关键时刻，不论是在政治或是国防方面。他并预测中共的宣传机器将会将重点放在试图操控台湾2024总统大选上。谷口分析，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开始第三个任期之后，在中共军队庆祝百年建军2027年前，中共将会以某种方式并吞台湾，以实现习近平的中国梦。对谷口来说，阻止台湾被中共侵略的方法就是在美日帮助下加速台湾加入更多的国际组织。在安全方面，美日亦是最有可能在军事上保护台湾的国家。为了让台日更加紧密，他特别建议台湾政界应该暂时搁置两边关于尖阁诸岛亦即钓鱼台的主权争议，因为这个争议可能让中共得以制造台日之间的芥蒂。参与同场研讨会的澳洲前国防部长安德鲁斯 Kevin Andrews 则表示，世界被卷入中共发动的新冷战可以称为民主和威权之间的竞争，民主国家必须思路清晰，有道德和勇气地去指出这场冷战的元凶，不应该有战略模糊的空间。国际太空站主要由美国和俄罗斯营运，参与过很多重要的太空计划。俄罗斯在26号表示，俄罗斯将会履行完它的义务之后，在2024年之后退出国际太空站，并修建自己的太空站。俄罗斯航太国家集团 Roscosmos 行政总裁鲍里索夫 Yuri Borisov 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期间宣布了这个消息。他告知普京，你知道我们正在国际太空站的国际合作框架内展开工作，毫无疑问是时候开始组建俄罗斯太空站。不过他强调，俄罗斯会遵守对合作伙伴的承诺，履行完所有的义务。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 NASA 有官员回应，他们尚未收到莫斯科正式退出太空站的通知。 NASA 署长尼尔森 Bill Nelson 表示，美方会继续营运太空站至2030年，并同合作伙伴持续协调。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Ned Price 则指出，这样的发展令人遗憾，因为双边多年来进行了珍贵的合作。CNN 指出，俄罗斯的退出对几十年来一直是国际合作模式的国际太空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报道指出，俄方长期以来一直希望能够修建自己的太空站，并抱怨现有的国际太空站已经老化，可能有安全上的疑虑。美中台气氛紧张之际，一向喜欢刷存在感的北韩领导人金正恩隐身近20日。南韩媒体猜测金正恩有可能染疫，亦有可能正在为北韩第七次核试验做准备。韩联社27号报道，金正恩自7月8号出席北韩劳动党干部讲习活动之后，已经近20日没有公开露面。他甚至缺席了为停战协定签署69周年而举办的第八次全国老兵大会，实属罕见。今年以来，金正恩平均每个月最少公开亮相4次，这次突然长时间隐身，自然引发外界猜测。有观察推测， 金正恩可能正为北韩第七次核试验进行准备，亦可能是感染病毒或者正在休假避暑。南韩统一部官员称，金正恩以前有直服更耐的先例，但在金正恩隐身之际，中共外交部官网26号发布消息，中共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刘晓明同南韩外交部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金健通电话，商讨朝鲜半岛危机问题。金健表示，韩方正同美方密切协商并酝酿大胆计划，其中将包括配合北韩无核化的各个阶段内容。大胆计划是南韩总统尹石月上任之后推出，承诺北韩如果同意无核化，将会分阶段提供极大的各项援助和安全保证。金健强调，无核化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是维护朝鲜半岛和平和稳定之路，他呼吁北京当局发挥积极作用，促使北韩叫停核导弹开发进程，早日重返谈判桌，结束经济和外交孤立的状态。菲律宾新总统小马可斯刚上任不久，菲律宾境内在27号发生规模 7.1 级强度大地震，阿布拉省阿布拉为震央，连首都马尼拉都能够感受到强烈摇晃。小马可斯已经下令紧急派遣救援团队前往震央阿布拉省进行救灾，他本人亦将亲自飞往阿布拉省。美国地质研究所亦指出，菲律宾北部阿布拉省上周8:43发生的地震规模一度测报为 7.3， 菲律宾火山暨地震研究所稍后修正为地震规模 7， 震源深度17公里，直至上周8:49已经发生两次余震，规模都是 2.1。 路透社提到，菲律宾多洛雷斯市到 Lores 附近发生强震，威力之强，远在300公里远的马尼拉都能够感受到，吕宋岛其他地区都有震感。马尼拉地区的葵松市 Quezon 的震度是4级。警官塞尔吉奥表示，多洛雷斯市受惊吓的民众走出建筑物之外，阿布拉省的建筑物因强震倾倒，当地市场的玻璃被震碎，知名景点滚落大石。菲律宾交通部发布声明表示，马尼拉大都会的捷运3号线暂时停驶，对系统进行评估，轻轨1、2号线亦一度暂停营运，直至上午9:07轻轨1号线已经恢复行驶。国家减灾和管理委员会发言人提姆巴尔 Mark Timber 告知媒体，至今当地的减灾和管理官员正在现场评估地震的影响。受到地震影响，阿布拉省警察局断电和互联网接连中断。提姆巴尔表示，科迪勒拉山脉的一些地区亦没有电力和互联网，我们已经运送足够的救援物资在这些地区，以支持地方政府部门开展的当地救援。预计吕宋岛阿布拉省将有余震，这次的地震是菲律宾近几年来最强烈的地震。2013年10月，菲律宾中部的保和岛 Bohol Island 发生规模 7.1 级强震，造成200多人死亡并引发山崩。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